好，在这里先恭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很感恩哈，我们又聚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大家会感觉到好像最近几天是天气比较冷，是吧？我感觉好像冬天比往年来的更早了一些哈，温度降低了很多。盼望主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有好的身体，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在侍奉的道路上可以坚定的前行。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有这样好的环境，可以在你的殿中一同的聚会和敬拜。我们求主你来施恩看顾，来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也是的，主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除去我们一切的搅扰，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享你话语的甘甜。求主你加添我们供应的力量，赐福我们台上台下自己的孩子，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你在我们当中来得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那今天跟大家学习的题目是属灵更新的关键哈。那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在电梯呢还没有发明之前呢，这个当时的摩天大楼呢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当这个大楼建立起来之后呢，大家都很高兴哈。原来大家住的是很矮的房子哈，但现在呢可以住很高的房子。所以呢他们就想这个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便利和方便哈，解决人居住的这个场地的问题。但是大家发现呢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人爬到六楼七楼的时候呢，就已经气喘吁吁了。那自己再往上爬呢就感觉很累哈。所以一次两次还可以啊，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呢，那显然大家就觉得吃不消哈。那设计师们呢就知道说，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就这样下去呢，这个城市必须要向上发展哈，就是要解决人爬楼梯的这个问题，不然这个高层住宅的价值呢就会越来越低。所以他们需要什么呢？就需要一种看不见的一种看不见但是能驱动的力量，把人带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哈，那就有这个奥迪斯哈，他发明了这个安全的电梯。所以这个电梯呢可以使人不用再一层一层的爬楼了，人可以坐这个电梯呢就可以安全的把你送到很高的楼层上去。所以呢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那门徒呢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爬不上去的这个困境。他们有一个伟大的使命，他们有使命，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还是有软弱，他们还是有惧怕，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不知所措，甚至呢在这个时候他们还需要做什么呢？叫做等候，面对着等候的光景。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第四节就说到，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告诉他们怎么样要等候。我们之前也学习过，我们说等候本来就是一种折磨哈，因为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要等到哪一天的时候呢，你发现等候呢就变得更加的辛苦，可能每一天都是一个煎熬可能会患得患失，我们可不知道如何是好。在这个盼望当中，我们可能会带着一种焦虑，当时的门徒就是这种光景。所以你会发现等候不知道，耶稣没有告诉他们等到哪一天给他一个确切的日期，如果有这个确切的日期呢，对我们来说可能会还好一点，但是没有呢就倍感煎熬。所以耶稣也说哈，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没有说到底哪一天啊，不多几日可能三天，可能五天，可能十天不知道哈，就说你们要等候，你们要看什么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直到五旬节那有一股看不见的带有巨大的驱动力的力量降临在他们当中那就彻底的更新了他们的生命， 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所以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就从圣灵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经文，还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灵命更新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有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经历圣灵的喜和神的大能。经历圣灵的喜和神的大能，那么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光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啊，五旬节到了，那门徒就聚在一处啊，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哈，是犹太人的初书节，叫做五旬节哈。那五旬节在旧约里面呢，是耶和华所定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期。那么在这个节期里面呢，犹太人要带着初熟的果子和收成之物到圣殿去献祭去感恩，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那么圣灵在五旬节这个特定的这个节期当中降临，有它特别的含义的。也就是说在这一天呢，使徒和其他的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在这一天将初熟的果子献上作为感恩的祭，属灵的喜乐呢也充满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就聚在一处的时候，这个时候忽然呢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个很大的响声哈，然后呢又发生一件事情，好像这个大风吹过。那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大风的时候哈？当你的房子被大风吹过的时候你想想是一种怎样的光景哈。那他们所住的屋子呢，就感觉好像这个风吹过呢就充满了他们的屋子。这个时候又有什么呢？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然后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五旬节聚在一处，然后有响声，有大风，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我找了一张图片哈，我觉得可能像当时的那种场景哈，就这样的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聚在一处的时候呢，响声哈，很大的响声，这响声没办法用图片来看到哈。然后大风吹过，然后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有多少个火焰呢？每个人都有一个火焰啊，所以你看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像舌头一样的这个火焰，在他们个人的头上。然后怎么样？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时就是这样的光景哈。所以你看到有响声啊，有大风啊，像舌头火焰啊等等，你会看到这些其实都是什么？都不是自然的现象啊，这些都是神借着超自然的现象印证他大能的同在，显明神的主权和神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讲到的哈，第四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呢就是一个最高潮哈，前面是预热，到第四节是最高潮。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耶稣在第一章里面讲的第五节讲到说你们要受圣灵的喜也是二章的第十八节讲到的说圣灵的浇灌，其实在这个时候都是跟圣灵充满是同样的意思。但是我们看到这是在初期的时候哈，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最初降临的时候，那么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两者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说可能是通用的，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到后来我们看到那个记述当中哈，这个就有不同了。那么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可能这个词我们平时并不太多见哈。圣灵的喜是什么呢？是我们地位的改变。什么地位？我们原来是罪人，但是呢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哈，我们成为信徒。那这一生当中只有这一次地位上的转变，这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喜。但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呢？圣灵的充满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去顺从圣灵，所以我们可以享受到一种灵层高处的境界，一种境界哈，它是一个属灵光景哈。所以圣灵的喜有几次呢？ 被圣灵洗只有一次，但圣灵充满呢，却常常可以重复多次。我们可以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哈，比如说我们说一对啊真正恩爱、白头偕老的夫妻，那你会发现这对夫妻他们结婚只需要一次，啊，但是他们却常常可以充满彼此相爱的经历。所以这对夫妻他们不需要，丈夫不需要和妻子结婚好几次哈，每天都结婚一次哈，不需要这样的，啊，就可以天天的彼此相爱，享受婚姻当中的喜乐。圣灵的喜只有一次，但圣灵充满可以多次。所以上帝把圣灵赐给人是永永远远的，圣灵是永远与人同在的，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圣灵的喜和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的，但两件事情是可以连接起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被圣灵洗的一刹那，那么他也一定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所以圣灵的洗与第一次圣灵充满这个是可以划等号的。因此圣灵的洗和真正的重生得救的经验呢，也是同样的经验。所以一个人他经历了圣灵的洗，他一定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么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也一定是一个被洁净的啊圣徒。他领受了圣灵的洗，那么在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他一定也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从地位而论呢，那么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赐下来，永远的与他们同在。那么从个人的经历而论呢，每个人领受圣灵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领受圣灵的日子呢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领受圣灵的那一天对他来说呢，就是他重生得救，就是他的啊五旬节，就是那一天。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第一次领受圣灵，领受真正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那个日子。所以这是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你会看到世上的一些主义啊，世上的一些学说呀，以人为本的这些信仰，你会发现这些信仰呢，通常都是把一件新的衣服，就像一件新的衣服盖在人的身上，那人没有改变哈，外边就穿了一件新衣服啊，这是世上的学说主义，世上的一些以人为本的信仰。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同在哪里呢？基督教的信仰是圣灵将一个新人放在那个衣服里面，让他的更新是从里面更新的，而不是只是把外面穿件新衣服就好了。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不是只是在外面，外面的改变是因为你内在的改变而显露出来，有外在行为的表现。那我们说还有圣灵的洗啊，受圣灵的洗和受水洗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上个主日哈，我们有三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他们受了水洗啊，那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受圣灵的洗和受水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受圣灵的洗呢，是真正的得救成为信徒的那个实质，那个根本。一个人受了圣灵的洗，他一定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受水洗呢，表明什么呢？表明说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离开罪恶，我们愿意成为圣洁，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两者是有不同的。那受水洗不能证明说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常常说如果一个人受了水洗，是不是这一个人就一定是得救的呢？是不是可以画这个等号呢？那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人受了水洗但却没有领受圣灵。那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人得救了，他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但是他却没有受过水洗。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所以受水洗是不是真正就得救了呢？我们不一定的哈。受了水洗没有真正得救的人，在圣经上有没有记载？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有没有受过水洗？有，但是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那我们说有没有得救了，但是他却没有机会受洗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已经得救了，他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但是他没有受过洗，是谁呢？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那有人说，那我今天受不受洗好像无关紧要了哈，受水洗无关紧要了哈，我只要受圣灵的洗就好了。但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不是会像强盗那样哈，跟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受洗，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受水洗哈，我们有机会受水洗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受洗啊，那不然呢，只能我们个人将来向上帝去交账了哈，向上帝来负责。所以我们说一个受圣灵洗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受水洗的人呢，啊，我们说不一定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在第四节的后半段说呢，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讲话了哈，他们又改变了哈，他们从软弱变得刚强了，他们从惧怕变为勇敢了。所以我们发现在彼得身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五旬节就是彼得属灵生命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之前福音书里边所描述的彼得是怎么样的呢？是软弱的，是胆怯的，是情绪化的，是失败的。但是你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描述的彼得不一样了，他是刚强的，是勇敢的，是稳定的，是得胜的。那这个决定性的改变在哪，在哪一天呢？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你会发现就有一个大的翻转。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的彼得，他是一个充满自我的人，那么五旬节过后呢，彼得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在福音书当中彼得不认识耶稣受苦弥赛，门徒们可能不认识耶稣受苦弥赛亚的身份哈，但是在使徒行传当中门徒们就有改变了，圣灵就引导他们去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让他们的属灵的触觉更加的敏锐。福音书当中门徒去跟随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常常是考虑到的 是我要荣耀，我要尊贵啊，他们不要十字架。但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你发现这些门徒们的表现跟之前大有不同，在使徒行传当中他们要的是十字架，他们不计较自己的荣辱得失。在福音书当中门徒们啊，耶稣被救十字架了之后哈，那耶稣被埋葬了，那他们就非常害怕，他们躲在屋子里面就锁起来，他们担忧自己的性命。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这些门徒们这些使徒们他们怎么样，不再担忧自己的性命，他们可以冲出去，他们勇敢的来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他一定是一个勇敢的去传福音的一个人，他也是一定是胜过自己老我胜过自己软弱本质的那一个人，他也一定是以基督十字架为荣耀的人，一定是把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可以传扬出去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一定也是一个不抬高自己而是高举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被圣灵充满，但是他只是高抬自己，他没有高举基督，那对圣灵充满我们可能要打一个问号了。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你看到他们这种表现哈，被圣灵充满说口里说出别国的话来哈，那个时候有什么的表现呢？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声音一响呢，众人就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他们就非常的纳闷啊，他们就稀奇，他们这个话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怎么用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来说话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就是很奇妙啊。那圣灵降来，五旬节圣灵降来以后，他们就开始把上帝救赎的大能向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从几十个不同的地方来的人给他们宣讲福音。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语言是不通的。那他说可能当时他们讲会有通用，会有用用当时通用的语言，但是这里讲的话呢是说他们所用的那个湘潭，比如门徒们这个时候他们讲的方言呢是什么？是一种语言，是可以辨识出来的。那这个语言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宣讲神国的事情，就是去给他们讲明福音，讲明这个神国的信息。所以就有什么？就有这个我们说湘潭或者说是方言哈。那这个方言不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说方言只是那种舌音舌头发的那种音哈，而是可以去辨识的那种语言。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就是目的是要把普世的福音传给不同语言的人，使那些听不懂的人哈，因为听见门徒用各地的方言讲道就变为懂，这就是神国的目的。所以这个语言不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用方言来讲呢，他们就都明白了。所以就像今天如果说在我们当中呢，我们不太能明白中文哈，那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用翻译哈，像古瑞丽戴耳机哈，听翻译对吧？那因为我们的语言是母语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到当时的门徒呢就是这样，哎，那语言不一样，那他们怎么就用这个众人用湘潭来说话？所以他们就彼此纳闷说，哎，这个怎么用我们的湘潭来讲话呢？所以你发现语言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很奇妙哈。那他们可以讲他们的湘潭，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语言对吧？那我不知道大家当你听你母语之外的你一点都听不懂的那个语言，你听起来会感觉怎么样？简直是完全听不懂。所以有一次我去听一堂英语课哈，那么在课上呢，我们那个老师呢，他先讲了一段英语，讲完英语之后呢，我还有一些还能听得懂哈。那讲完英语之后呢，我发现他后来还讲一段呢，我就听不懂了哈。那当时我就想，我说我很困惑，我觉得他后来讲的那一段我听不懂的，我即使英语听力不好，我说那也不至于说我一个词都听不懂，我就很诧异，我说这讲的是什么呢？我说前面英语我能听懂点，后边讲的我就听不懂了呢，一点都听不懂了哈。那后来老师就解释啊，他说，因为他是美国人嘛，他说是我的母语呢是英语，我上学的时候呢又修了第二门语言是西班牙语。他说呢，因为我们班上有很多这个中南美洲哈其他国家的，他们都讲西班牙语，他所以呢我讲完英语之后呢，我再用西班牙语再讲一遍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我一个字都听不懂的，一个词都听不懂的那个语言就是西班牙语。所以你发现如果这个语言不通的话呢，你根本就是什么都听不懂。那大家还记得人的语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通的呢？最开始人的语言是一样的对吧？大家沟通，语言沟通没有什么障碍。那有什么时候开始有障碍呢？巴别塔对吧？巴别塔在哪里记载的？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记载的巴别塔的故事。为什么要有巴别塔？人的语言不挺好的吗？大家不用翻译，大家没有什么沟通，没什么障碍，为什么要有巴别塔呢？当时人想要干什么？人要胜过人，这是觉得要很有能力哈，要显明自己的能力哈，要高举自己的名来抵挡上帝，所以上帝就变乱他们的口音，那使他们讲话彼此就怎么样，听不懂了。那你建塔就困难了，沟通就听不懂了哈。如果你没有像西班牙语，你听一点没有学过，那听了简直就是什么都不明白哈。所以那时候就巴别塔 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听不懂，他们就没有办法去众志成城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上帝让门徒们使徒们领受了特殊的语言恩赐，他们讲起了各地的方言，使世人因着共同的语言可以明白神的信息哈。所以可见神给人说与方言的恩赐，主要是配合传福音啊，这个新机会的来临，来去见证神的大能。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啊，这个语言沟通上就没有什么障碍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个很著名的一个布道家哈，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的，但是他却一个在讲道方面的却缺乏能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哈，他就开始顺服的屈膝的向神来祷告，求圣灵的能力来浇灌他，让他的讲道有火焰般的穿透力。所以后来呢，他就使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就讲到非常有能力。所以可见的，这不是他的口才，而是来自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顺服圣灵，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和改变，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这是巴别塔这个我要放的图片了。好，那我们看第二哈，我们要过被圣灵管制的生活。那么众人看见那个这些情况哈，那些门徒们使徒们用方言来讲话哈，所以他们就有两种表现。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有人看问题常常是怎么样，从两面来看，很少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观点去看啊。所以面对前面那种场面，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有一些人呢是非常的惊讶呀，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让我非常的震惊哈，就是惊讶。那么另外是什么样的表现呢？讥笑他们，说他们是怎么样，是新酒灌满的。所以这里讲到说他们在那时候的表现，在这些讥笑别人的人来说，他们看来就觉得说他们是怎么样，喝酒喝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喝酒喝多了，他们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和醉酒两者之间好像是有一些类似的表现，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才把醉酒和圣灵充满放在一起。怎么放的呢？第十八节说不要怎么样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有两个命令哈，那命令包括否定的也包括肯定的。那么否定的是什么呢？你不要醉酒。那肯定的是什么呢？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醉酒和圣灵充满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不然保罗怎么会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呢？共同点在哪里呢？就是都是人被控制的。区别在哪里呢？醉酒是人被什么？被酒控制。被圣灵充满是人怎么样？被圣灵所管制，被圣灵所控制。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见过被圣灵充满的人，我相信大家一定见过醉酒的人，对吧？那你发现醉酒的人，他的说话，他的走路，可能有的时候就由不得他自己了哈，根据他醉的这个程度啊，表现出来就不一样了。那么圣灵充满呢，我们发现就是有圣灵的管制，有圣灵在人心里面做那个感动、引领、交通的工作。那么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想着怎样去高举基督，想着怎样去顺服圣灵，想着怎样更好的去爱神，想着自己的内心怎样被圣灵所掌管啊，自己的选择乃是以神的心意来作为选择，不是以自己的利益得失来做一个选择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但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中文翻译出来呢，可能会容易让我们误解啊。我们常常以为说圣灵充满是什么呢？ 就像一个瓶子哈，那这个瓶子里面原来只有20%的水，啊，后来倒一点30%，后来倒一点80%，再倒一点100%，这是瓶子的水一点点在增多。那圣灵充满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说我一开始有20%的圣灵，后来80%，到最后100%，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知道圣灵也是神，啊，那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哈。那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他是被圣灵所掌管的，那他的意识、情感、理智都顺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顺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所以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弟兄姐妹，一个人被圣灵管制，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他是一个人从哪里开始的呢？这个人被圣灵充满最先的一个表现是从哪里开始的？其实是从哪里啊？是从他的口，是从他的舌头开始的。所以大家还记得被圣灵管制哈？你看到门徒门被圣灵充满，他们那个有头上有什么火焰，像舌头一样哈？舌头的形状就降下来之后，他们有没有立马就跑到外面去？没有，没有，他们。首先有改变，首先做了一个事情是干什么？口里讲话，先说出话来。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你先看到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他口里所讲的话是什么。所以圣灵要管制一个人，其实是从他的舌头开始的。舌头被管制，那么全人就被管制了。我跟大家一起学习过雅各书第三章，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一匹马，这个马它是很有力气的，对吧？那这个马，如果一个人想要控制马，你怎么控制它？如果马要往前走，你说我拉马的尾巴，可不可以？啊，你把它往后拉回来，对吧？拉不回来，一个人两个人拉不回来，对吧？那你说这个马往前走，我怎么样？我去抓住它的腿，把它拉住，有没有可能性？没有。那。怎么样才能够叫马顺服，来调动马的全身呢？你去用手去推它的头，有没有用？一般用途也不大哈。那雅各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把什么？把脚环放在马的什么？不是放在它的脖子上，不是放在它的尾巴上，放在它的哪里？它的嘴里。你用脚环，用这个配头，就能够控制马的方向。雅各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说船很大哈，但是你要控制船的方向用什么？用舵。那个舵大还是那个船大呢？船大，舵很小，船很大，但是小小的舵就能随着这个船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来回转动。所以圣经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舌头在白体当中是最小的，但是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所以这就是舌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看到他，你要看他口里讲的是什么样的话，是叫别人得益处的，还是叫别人受亏损的？是高举基督的，还是高举自己的？是宣讲神国的信息，还是讲一些没有溢出的一些闲话？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被圣灵充满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口里讲什么样的话。那往下面就是另外一幕了。所以彼得就站起来，就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我们相信彼得这时候和十一个使徒是一起站起来的，彼得的领袖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哈。所以他在这边就跟这些人讲哈，讲明神国的信心哈，也告诉他们说怎么样，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但是其实怎么样，其实不是罪的，因为刚到四处。为什么讲这话？刚到四处，因为当时那个禁食还没有结束呢，没有人吃，没有人喝，怎么可能醉酒呢，对吧？所以不是这样的。那么彼得啊，这张图能看到哈，是那些其他使徒们也认可彼得的这个啊领袖的地位哈。所以彼得你看原来是一个胆怯的惧怕的，但是这个时候很勇敢的 作为领袖就站起来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信息哈。所以彼得这次他不是有话要说，他自己想讲话，而是圣灵要他说的话。所以他就 引用约珥书当中那个预言哈，跟他们讲明说你们的疑惑是什么哈，那神的救赎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哈，跟他们讲明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呢，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所以我们说教会不能没有圣灵哈，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活在圣灵的时代，我们不可忽略圣灵的工作，重生、内住、充满、引导、感动、责备，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最后也要看到说，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当靠圣灵来行事，我们也应当去顺服圣灵。有个很有名的钢琴家，他说他的双手之所以能够弹出很美妙的音乐，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彻底顺服乐谱的每一个标记。他说如果我只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乱弹，我不按照那个乐谱来弹哈，那弹出来的只对别人来说只是一个噪音啊，不是会有很美妙的音乐。同样弟兄姐妹，圣灵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乐谱，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顺服他的管制，我们的生命才能奏出和谐美妙的乐章。愿我们能够靠圣灵得生，我们就靠圣灵行事，顺服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祷告。我们用这个祷告词哈，我们小一点，来，预备起。
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的信实，你赐下圣灵宝贵师，你以大能和火焰降临，开启了崭新的时代。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因软弱而拒绝顺服，因惧怕而消灭圣灵的感动。求你赦免我们的不信和背逆。
今天我们再次将自己的生命献上，
求你大能充满我们，使我们脱离软弱，活出圣洁。求你以印证高摩我们，使我们勇敢把握时机，为你传讲救恩。求你以管制更新我们，使我们在家里、工作和人际关系中，天天顺服你的带领，活出合一的面向。愿我们的生命因顺服圣灵的引导而不断更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